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一第三课，神与借水得救的人所立的约。你知道吗？一，请简述本约的立约者。二，请简述本约立约的对象。三，请简述本约立约的根据。四，请简述本约的内容。五，请简述本约的结果。课文：神用洪水审判了败坏的世代，又将挪亚从其中拯救出来以后，他就与人立了第三种约。一，立约者神。本约的立约者是神，这里的神字在希伯来文是以罗心，是由两个字合成的。头一个字的意思是强有力者，第二个字意思是启示约束自己，启示说出神的信实，强有力说出神的大能。这位立约的神乃是一位信实的大能者。一，信实的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凭他的信实和挪亚立约，他的信实是坚定在天，是地上任何的东西所不能摸着、不能改变的。所以神绝不能失信，不能叫他的信实废弃，不能背弃他与人所立的约，也不能改变他对人所说的话。人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二，大能的。神也是大能的，他凭他的大能和挪亚立约，他的大能就保证他约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实现，也都能实现。他有能力来履行他与人所立的约。二，立约的对象挪亚。本约立约的对象是挪亚，是个义人，在当时败坏的世代中是与神同行的完全人，并且传讲义道。他建造方舟，救了自己和全家，也借水得救，脱离了败坏的世代。一，义人。挪亚是个义人，意思是他对神、对人、对自己都是义的。他因着信入神，他的信就被神算作他的义，也就是承受了那按着信而有的义，并且因着他在神眼前蒙恩，这恩典就加强他，帮助他活出义的生活。所以他不仅领受了客观的义，也活出了主观的义。二，与神同行的完全人。当时的世代已经成了败坏的世代，有些堕落的天使在撒旦的权下降到地上，取了人的身体，并与人的女儿非法结婚，造成邪灵与人调和，使人类不再是单纯的人类，反成了人性与堕落之灵的混合体，整个世代就成了败坏的世代。神观看世界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但挪亚却在这败坏的世代中做与神同行的完全人。他与神同行，就是他不超越神，不自以为是，不照自己的观念或喜好做事，只照神并同着神生活行事，因此他成了一个完全人。人若没有神就不完全，仍有所缺。完全的因素不在人这边，完全的因素就是神自己。神乃是与这样一个与他同行的完全人立约。三，传义道的。挪亚也是个传义道的。在那个时代，没有一样是义的， 地上充满了强暴和败坏。当神告诉挪亚，他要把人和地一并毁灭，挪亚就起来，针对那世代的败坏，传讲神的义，告诉人对神、对人、对自己都必须是义的，否则神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。他因着传讲义道，并过义的生活，就对抗当时不义、不虔、邪恶的世代，使他照着神的义，免去神行政的审判。四，造方舟救自己的。挪亚一面传义道，一面也建造方舟。他建造方舟是因着信，也是根据神的启示。他没有照着传统或自己的观念，而是信入神并实行神的启示，绝对照着神的启示来建造方舟。在那段期间，他必定经历了许多反对、批评、朝击和定罪。除了他一家人以外，没有人欣赏这建造方舟的工作。这工作在当时是唯一的、特殊的，在人眼光看来是不实际的。但是，当神的审判来临时，这方舟却将他从神的审判下救出来。五，借水得救的。挪亚不仅借着方舟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，更借着得救脱离那败坏的世代，得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就如红海的水对以色列人，受浸的水对新约的信徒所做的一样，神用洪水审判了那邪恶的世代，也用洪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救出来。因此，挪亚享受了双重的救恩，一面他因信进入方舟，借着方舟得救，免去了神洪水的审判，一面又在方舟里经过洪水，借着洪水得救，脱离了被定罪的世界，进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。神就是与这样一位义的、与神同行的完全人，传义道、造方舟救自己，而借水得救的挪亚，立了他与人所立的第三种约。三，立约的根据。一，洪水审判前之约。在洪水审判人类之前，神就与挪亚立约，要挪亚一家八口都进入方舟，并要他把各种活物都带一部分到方舟里面，好保全生命，而留火种在地上。就因着这约，人和一切活物经过神审判的毁灭仍得存活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才得维持。这约可算为神在洪水灭世之后继续与挪亚所立之约的根据。洪水过后，神就以此为根据与挪亚立了本约。二，人接受神救赎的路。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首先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他所做的比亚伯做的更多，因他不仅献祭，并且筑坛。筑坛献祭表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，这表明他接受了神救赎的路，借着献上表征基督的祭物，满足神义的要求，蒙神悦纳。这是神与挪亚立约的效力根据。三，燔祭所发出的馨香之气。当挪亚筑坛并献上燔祭之后，耶和华神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因为燔祭预表基督，他是神的喜悦，也使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借着与他联合蒙神悦纳。因此燔祭所发出的馨香之气使神心满意足， 洪水之前，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使耶和华神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但现在有一个人，他照着神的喜悦献上燔祭，蒙神悦纳，使神喜悦满足了，因此神就来与人立了这约，保留地与其一切有关的秩序，使人得以存活，好用人成全他心意中的经纶。四，约的内容。一，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神与挪亚和他的儿子立约，首先是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在神造人的时候，他就赐福给人，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使全地充满了美丽的面容来彰显他。但是人一再堕落，至终落到神的审判之下，被洪水毁灭了。现在神借着水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，把他们带进一个新的时代，神就再与人立约，赐福给人，继续他创造人的目的，要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好把人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里，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在这般借水得救的人身上。二，人要管理一切动物。在这约中，神也要人管理空中、地上和海里一切动物，这是神原初造人时就赐给人的权柄，叫人代表他，为他在地上掌权。但是人的堕落就是人失去了这个地位，现在神又与这般借水得救的人立约，恢复他们这权柄，将一切活物都交付他们的手，因此他们又被带回到人原初的地位上，有权柄代表神，并为神管理一切。三，人可以动物做食物，唯不可吃血。在洪水以前，神只定规人吃菜蔬和树上的果子，就是吃素，不吃荤。但洪水以后，神就定规动物也可做人的食物，像植物一样。神要这般借水得救的人认识他们是堕落的人，需要流血的救赎，使他们的生命得以维持。荤是动物被杀而成为养生的食物，在圣经中是象征基督被杀，使我们得着生命并得以存活。所以荤乃是象征流血的救赎，而素当然就是象征无血的行为。在人未堕落时吃素就可以维持生命，表征在人无罪的时候只靠行为就可以在神面前生活。但人堕落了，有罪了，就必须有流血的救赎，才可以在神面前生活，所以神就叫人吃荤，以象征这事。神虽定规人吃荤，却不许人吃血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可以为人的生命赎罪。但是等到主耶稣来了，他却说他的血是可喝的，因为他的血真能为我们赎罪，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。所以按预表说，血是为人赎罪的，人不可吃。但按实际说，任何的血都不能除去人的罪，唯有主耶稣的血能。所以任何的血都不可吃，只有主耶稣的血可吃。故此神不要人吃血，乃是表明一个流血赎罪的故事，一面表明血是为人赎罪的，一面又表明任何的血都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，唯有主耶稣的血才能除罪，是人必须接受赖以得生的。四，神给人管制人的权柄。创世纪九章六节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这表明神给人管制人的权柄，乃是人治时代的开始。 原来除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以外，神只给人权柄管理一切的动物，却没有给人权柄管理别人。所有的人都直接在神的管制之下。等到人从神直接的管制堕落出去以后，神就叫人受自己良心的管制，就是人的自治以维持人生。但这良心的管制因着人不断的堕落而归于失败，至终全地上充满了强暴，甚至神用洪水把人类毁灭了，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。现在洪水过了，人要在地上过新的生活，神就设立了代表权柄，把人摆在别人的权下，受人的管制，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秩序。挪亚就成了新族类的领袖，神不但给他权柄管理一切受造之物，也给他权柄管辖不法的人。五，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地。挪亚一家八口虽然出了方舟，必定仍然心有余悸，不知道神会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地和其上的人与动物，会不会再让他们遭遇可怕的灾祸。他们虽然得救了，他们的心仍是害怕，因此神就来与他们立约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在这个约里，神一再地说不再有洪水，就是要叫挪亚一家不再惧怕，叫他们抓住这约里的话，因这约得安息。六，神用虹做他守约的记号。神将虹放在云中，做他与人立约的记号。虹表明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是直到永远的，他不能背乎自己，并且他自己就是信实。他一次说了，就永远信守，他必须对他的话信实。而他的约就是他的话，并且是启示立的话。因此，神用虹，就是用他的信实做他守约的记号。每当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出现在云彩中。神用他的信实做保证，他必定信守他的约，洪水绝不再来毁灭人，直到启示录。当神要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时，仍有洪围绕着宝座，表明他在执行审判时仍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，不再用洪水审判人，将人灭绝，他仍会保留一些人，使他们成为地上的列国，以成全他的旨意，荣耀他。五，结果。一，地得保存。神与借水得救之人立约的结果，就使地得以保存，也给地带来祝福。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提到稼、穑、寒、暑、冬、夏、昼、夜等八项祝福。稼就是播种，穑就是收割。稼是开始，穑是完成、成熟。其过程需要借着寒暑、冬夏、昼夜，好使庄稼得以长大，人的生命得以维持。稼、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永远循环不息，就是神保证宇宙的秩序仍旧要有规律的循环，而且永不止息。这个约保证了地的存在和各种生物的生长，如此人就得以生生不息，遍满地面，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。二，人滥用约中的第四条。神虽信守他的约，照他的约向人施慈爱，但人却滥用约中的第四条，错用神给人的权柄，形成邦国，高抬自己， 与神抗争，堕落到巴别拜偶像的境地，而被神赶散到全地，错用神所给的权柄，形成邦国。神虽然给人管制人的权柄，但他并没有要人成为邦国，乃是要人与人之间能维持和平。人却错用这权柄，在地上兴起邦国。邦国的形成乃是撒旦的工作。撒旦叫人错用神给人的权柄，在地上形成邦国。其中最有名的是宁禄，他在世上为英雄之首，是第一个做王的，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立国的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可能就是宁禄所造的巴别国。他开头错用神所给的权柄，自立为王，管制别人，并且设立邦国，高抬自己，与神抗争。人治乃是出于神的授权，撒旦却叫人错用神所给人的权柄，成立邦国，并且煽动人以邦国来背叛神。人起来高抬自己，与神抗争，甚至落到公开背叛神的光景中。整个人类集体背叛神的权力和主权。在巴别以前，地上只有个人反对神，还没有到组织起来背叛的程度和境地。乃是到了巴别的时候，人才有了组织，联合起来背叛神。他们以人工用土造砖，并造一座城，过人为的无神生活，更要建造一座通天的塔，为要传扬他们的名而弃绝否认神的名。人竟然高抬自己，与神抗争到如此境地，堕落到拜偶像的境地。人不仅高抬自己，与神抗争，且堕落到拜偶像的境地。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考证，当初巴别城和巴别塔建造的时候，所有的砖头上都有偶像的名字，这表明全人类都在那里拜偶像。当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还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，也在那里侍奉偶像。在那个时代，没有人理睬神，也没有人顾到神的权益，整个人类完全被撒旦掳去，落到拜偶像的境地，被神赶散到全地。这一次的堕落，使得神必须亲自出来审判。对前一班亚当的族类，神用洪水审判他们；对这一班挪亚的后裔，神亲自来到地上，直接审判他们。神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，没有办法成为联盟，而把他们赶散到全地。到此，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，连神也不能再做什么，终于迫使神放弃了挪亚的后裔，就是亚当受造的族类。摘要：神用洪水审判了败坏的世代，又将挪亚一家八口从其中拯救出来以后，就与挪亚立了他与人所立的第三种约。这约是根据洪水审判前与挪亚所立的约，以及人接受神救赎的路，祝坛献燔祭所发出的馨香之气而立的。其内容包括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一切动物，且可以动物做食物，唯不可吃血。神也给人管制人的权柄，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秩序，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地，且用洪做他守约的记号。结果地得保存，各种生物得以生长，人也就得以生生不息，遍满地面。但人竟滥用神所给的权柄，形成邦国，高抬自己，与神抗争，堕落到拜偶像的境地，而被神赶散到全地， 终于迫使神放弃了挪亚的后裔，就是亚当受造的族类。本课纲目复习：一、立约者神；一、信实；二、大能的；二、立约的对象挪亚；一、义人；二、与神同行的完全人；三、传义道的；四、造方舟救自己的；五、借水得救的；三、立约的根据；一、洪水审判前之约；二、人接受神救赎的路；三、燔祭所发出的馨香之气；四、约的内容；一、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；二、人要管理一切动物；三、人可以动物做食物，唯不可吃血；四、神给人管制人的权柄；五、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地；六、神用红做他守约的记号；五、结果：一、地得保存；二、人滥用约中的第四条，错用神所给的权柄，形成邦国，高抬自己，与神抗争，堕落到拜偶像的境地，被神赶散到全地。